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左翼社会主义者的八大流氓手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30日。2020年的美国大选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左翼社会主义者们在这次大选中大肆舞弊，使得选情尤为复杂，至今难以尘埃落地。大选的每一步每一个环节，全世界都在关注，饱受共产荼毒的中国民众更是对美国大选寄予了厚望，很多人希望川普连任后能够彻底解体中共。中共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一方面在国内大力封锁美国大选的真实消息，另一方面却夸大报道美国大选乱象，妄图给中国大陆民众造成一种假象，让人感觉好像民主更是一团糟，以此来混淆视听，欺骗民众，使人误认为大选舞弊是炒作出来的，不必小题大做。纷争也好，炒作也好，左翼媒体和中共党媒对美国大选中出现的种种共产党式的流氓手法却集体噤声。西方有这么一句谚语，如果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么它就是只鸭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乱象纷争，其根本祸源是共产主义和中共邪灵。我们可以一起来盘点一下美国大选中左翼的八大共产流氓手法。一、媒体造势，舆论先行。中共宣称党管一切，党媒信党，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只要符合党的意愿，媒体可以呼风唤雨，可以罔顾事实，可以制造英雄，也可以打倒英雄，只要符合政治需要，党媒可以替权贵洗白，也可以让无辜的人上央视去认罪。中共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舆论先行是必然手段，这一套逻辑与制度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在美国，除了三权分立之外，还有公认的第四权，那就是媒体。作为媒体来讲，他们本应坚守客观公正，不受任何一方的左右，他们要做的就是寻找真相，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媒体的公信力如此强大的原因。然而在2020年大选期间，美联社、纽约时报、 CNN、 NBC 等各大左派媒体清一色地使出共产党式舆论手段，对大选进行官方宣传式的定调，就连原本偏向保守的福克斯新闻也倒向了左边。11月7号在大选计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各大左派媒体包括福克斯新闻纷纷罔顾川普总统遥遥领先的事实进行不公报道，对民众谎称拜登当选。接下来这些媒体又炮制出各种谎言，比如什么第一夫人劝川普认输，什么川普计划竞选2024年总统等等。半个月后，总务署署长开启拜登过渡程序，所谓主流媒体拿出了人民日报式的架势，开始猛烈造势，大肆报道所谓对新政府阻隔详情，俨然将毫无法律支撑的拜登捧成美国新任总统，却不敢把总务署署长墨菲遭到死亡威胁的信件全文公开。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选日过去快一个月了，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至今都不敢辞去加州参议院职位，可见连贺锦丽都不相信拜登真的胜选了。对大选另一面至为关键的事件和消息，所谓主流媒体仿佛个个睁眼瞎，什么也看不见。比如不断被民众发掘出来的拜登阵营洪水般的舞弊劣迹，华盛顿 DC 呼吁停止偷窃选举的百万大游行，川普律师团队的新闻发布会，川普团队宾州曝光舞弊的听证会等等。美国律师协会评论，美国左翼媒体大选期间的动作和拜登阵营的所为无异于一场政变。二、中央欺诈，摧毁宪政。中共也号称自己是讲民主与民权的， 各级人大代表也是选民们人手一票选出来的。可是中共从来不敢搞真正的竞选活动，在中共的淫威下，全民都成了举手机器，假票假选，系统性制度性的制造假民主。美国是真正的民主自由的灯塔，一人一票彰显了美国宪政体制与天赋人权，也是美国人民最引以为傲的美国核心价值所在。然而2020年的总统大选，这一宪政体制正在被社会主义者们偷窃。11月19日的川普团队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总统私人律师朱利安尼表示，这些选举欺诈不是在一个州，不是在一个地方，它是在很多州，而且以同样的一模一样的行为发生，这是中央控制，中央计划，然后各地统一执行，而执行的许多地方是由长期腐败做假票历史悠久的民主党控制着的大城市。有民众总结，这些欺诈种类已经超过20种。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沙姆11月27日在旁观者发表文章，题目是为什么2020年总统大选令人极其费解。文章列举了这次大选多个违背常识的地方，比如拜登比奥巴马输掉了300多个县，却比奥巴马拿到更多的选票，还有胜任的总统候选人通常能带动帮助同党同僚拿下其他席位，但宣称自己胜选的拜登却没有。尽管拜登大选舞弊铁证如山，媒体却依然自行宣布拜登胜选，这极其令人费解。美国顶尖律师林伍德表示，这是一场因为共产主义渗透而导致的美国宪政危机。三，权钱交易，漠视法律。中共国的官员并非民选的，选票不值钱，官位值钱。近年来大陆有个顺口溜叫一万问个好，十万挂个号，百万戴个帽。买个科长要数十万元，买个副市长要数百万元。有一个价目表在中共官场流传，权钱交易是常态。把权钱交易渗透到美国，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用金钱制造假选票。美国著名律师西德尼·鲍威尔11月27日接受霍伊卡尔电台采访时说，我们拿到了支票存根照，这些支票被他们用来支付收购选票和进行欺诈性投票。11月14号水牛城纪事报独家报道，知情者爆料说，费城黑帮老大梅利诺和他的团队以每张票10美元的价格制造了30万张投给拜登的选票，获利300万美元。尽管这个消息还有待进一步追踪与查证，但这次大选中金钱腐蚀选票的消息民间都有视频证实，可见共产邪风已经入侵美国制度。四，造谣抹黑，人身攻击。提起造谣抹黑，人身攻击，文革大字报是典型的共产污蔑版式。自从川普2016年当选，提出在美国我们崇拜神，不崇拜政府，拒绝社会主义等主导方向时，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背景的美国深层政府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川普的污蔑与攻击。联邦调查局炮制的斯蒂尔卷宗，子虚乌有的通俄门，荒唐的众议院弹劾，反川普者利用中共病毒疫情向川普总统泼的脏水，以及别有用心的选择性泄密事件等等不一而足，都成为左派们给川普总统的人为制造出的负面标签。尽管川普总统在四年任期内创造了伟大的功绩，包括带领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失业率创历史新低，美国黑人价值的再现，维持中东和平成就，围堵中共社会主义等，然而对川普总统的这些努力和成绩，造谣者们和信谣者们却视而不见。当谣言盖过真相，就变成了被欺骗者的真理了。今天那些莫须有的谎言却成为这些所谓主流媒体自行宣布拜登当选的理由，进而模糊了美国总统 最后是要由最高法院宣布才能生效的法律事实。五、言论审查压制真相。言论审查是共产主义统治者们维护专制的基本信条，封锁真相、打压良知是他们刻意追求的效果与效应。封号与跨省抓人，这是中共网警的绝活。2020年大选前后，全球几大社交媒体如推特、脸书、YouTube 等信息科技巨头将中共审查的一些绝活用得炉火纯青。不仅川普支持者、川普团队，就连川普总统本人传播大选欺诈的诸多真相都遭到了社交媒体的审查。11月25号，推特暂停了宾州选举问题听证会发起人、宾州共和党参议员道格·马斯特里亚诺的个人账号。11月26号晚，川普总统发推，哇，推特封禁了非常受人尊敬的宾州参议员道格·马斯特里亚诺。这个封禁就发生在他成功地领导了一场关于2020选举欺诈的听证会后。他们和假新闻串通一气，想让真相晋升，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共产国家才这么做。六、煽动仇恨、威胁恐吓。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一贯使用的下流手法就是煽动仇恨，使民众自相残杀，中共从中渔翁获利。这次大选中，魔鬼为了祸乱自由世界，极力煽动仇恨、威胁恐吓之能事。美国总务署署长莫菲在致拜登的信中明确提到，他和家人甚至宠物都受到了数以千计的威胁、谩骂和恐吓。有自媒体报道，莫菲本人收到了装有子弹的信封。23日，川普发推赞扬了莫菲的坚毅和对国家做出的忠诚。密执安州韦恩县计票委员会共和党成员莫妮卡·帕尔默和威廉·哈特曼拒绝认证投票结果，后来遭到左派的激进民主党人士的公开攻击，他们被指责种族歧视，他们的家庭住址和孩子信息也被公开。一则视频显示，一名左翼极端人士威胁他们要考虑考虑自己的孩子。川普总统得知后打去电话表示关心和慰问。七、勾结中共渗透大选。中共对拜登自行宣布当选的反应可谓一波三折。11月7日，当左媒宣布拜登当选，一些国家政要发推文祝贺，中共没有出面道贺，并且还说依据美国法律确定大选结果。几天后，中共对外发言人表示谨慎道贺。23日，中共出尔反尔，在美国法律没有确定最终结果的时候，正式祝贺拜登当选，和先前的口径自相矛盾。外界分析，中共的表态至少引起两方面的质疑。一是中共担心拜登败选，因为连任的川普一定会加大力度解体中共。二是中共黑手干预2020大选是做贼心虚，担心被川普抓住证据后反击中共。两方面原因使得中共首鼠两端，犹豫不决，出尔反尔，不知要向哪边示好。目前川普团队和支持者传出多个中共渗透大选的重磅消息，帮助拜登窃取了数百万张选票的多米尼恩投票机，其组件采用了中共技术。11月25日，美国保守派媒体国家脉动报道，在多米尼恩担任七年信息技术核心基建经理的安迪·黄曾经是中国电信的员工，而中国电信已被川普政府列入了中共军工企业的黑名单，其背后最大操盘手正是中国第一滩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11月28日，刚被川普总统赦免的福林将军在接受 WVWTV 广播电视网采访时表示，美军特种部队俘获的法兰克福多米尼恩计票系统服务器证据表明，中共参与了针对川普的未遂政变。八、共产政纲破坏传统。 共产主义在东方是赤裸裸的共产共妻的暴力运动，而在西方则是温和的非暴力异化。川普拒绝社会主义，恢复传统与保守，而相比之下，拜登实行的则是前进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在8月公布了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起草的施政纲领，其中22次提到中国，集中分布在与经济相关的篇幅。拜登团队支持全球主义贸易主张，准备建立一个高税收、投资创造就业的大政府，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蓝图梦想。梦想成真之后，必将导致权力的集中和资源的权力配置规则，腐败和独裁会接踵而来。拜登施政纲领在所谓个人权益上彻底走向败坏人类道德的深渊，主张大麻合法化，保护同性恋婚姻，实施男女同厕，在改革司法体系上谋求警察裁员，减少警察的经费，同时放任暴力，削弱民众持枪权。左派2014年在加州搞了个法案，偷盗或者抢劫数额在950美元以下不算犯法，使得加州的犯罪率激烈增长。2020年，加州批准了黑名贵组织开发的小学课程资源，就是从幼儿园开始到12年级，学校里会开设黑名贵组织编写的课程内容，而黑名贵运动和共产党流氓暴力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拜登当选，美国的教育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将成为必修课，美国的历史将被篡改，美国的未来会被社会主义全面占领。无怪乎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在竞选活动中喊出口号：选川普实现美国梦，选拜登实现中共梦。11月28日，川普总统发推文说，112万6940张选票是凭空产生的，我赢了宾夕法尼亚州很多，也许比任何人都知道的更多，宾夕法尼亚州的票数是被操纵的，所有其他摇摆州也是如此，世界在注视着。2020年美国大选之战是面对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对阵的政邪大战，是传统和反传统的较量，也是正义和邪恶的较量，更是人类走向未来还是走向毁灭的选择。
今天时事评论，参与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中共官员遭恶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30号。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教人按照真善神做好人，返本归真。自从1999年7月20号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大法以来，中共体制内各种官员都有人在追随迫害法轮功学员。然而古人有句话，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无论是什么人，只要参与了迫害，如果不能及时悔改，早晚都会遭到天谴。在已经曝光的因参与迫害而遭恶报的案例中，有中共各级官员、警察、普通市民，他们有病死的，有被雷劈死的，车祸死的，有暴毙的，自杀的，半身不遂的，还有被判刑撤职的，更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下面是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遭恶报的部分实例。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原城镇政府综治办吴继坤多年来一直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打骂、绑架、抄家、送进洗脑班、监视跟踪等等。法轮功学员多次向吴继坤讲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参与迫害的利害关系，他不但不接受真相，还说自己就是听中共邪党的，中共邪党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已经犯下了迫害修炼人的滔天大罪。尽管吴继坤不知悔改，但上天仍在不同时间不同形式给他警示，但是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种种恶报还是不以为然， 仍然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学员，结果现在吴继坤已经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四川十方市洛水镇上家场社区副主任李明在2015年诬告法轮功学员陈文英，最后导致陈文英被冤判三年。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给李明讲法轮功的真相，同时告诉他善恶必报的道理。李明却说，我不怕遭恶报，不要给我讲宪法法律，我就听迫害法轮功机构610的。执迷不悟的李明终于招来恶报。2019年底他突然发病，身体感到不适，经过检查患了癌症。几个月后李明在痛苦中死去，才57岁。安徽合肥市中级检察院前任检察长满明安在任期间是迫害法轮功的强力推手之一。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所有上报中级检察院和中级法院的法轮功学员案件都要按照合肥市公安局的要求进行非法内审并内定刑期。身为检察长的满明安却密切配合和遵守这一荒唐程序，结果2015年7月的一天夜里，满明安在家楼顶上自缢身亡。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林业公安局副局长蒋洪生，他在任职刑警大队队长时参与迫害北安市法轮功学员马一涛等人，对他们绑架刑讯逼供，并指使看守所给马一涛带上20公斤重的脚镣，长达95天。后来蒋洪生升职到副局长。今年8月，蒋洪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由于蒋洪生继续作恶，恶报殃及了他的家人。蒋洪生的儿子在9月份出车祸，脸部几乎毁容。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林业局党委书记陈晓光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招致恶报，他去黄山旅游时命丧黄泉。公安局长杨斌章曾迫害法轮功也遭到报应，出车祸后腿被撞断。公安局长宋玉洲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招来天谴，父子俩都患了脑溢血，一前一后相继死亡。然而这些都不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愿意看到的，所以法轮功学员才苦口婆心地讲着法轮功的真相，告诉迫害者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佛法是慈悲的，但是威严同在，不要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或者一点小利而断送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造成生命永远无法弥补的悔恨。希望迫害者赶快抓紧时机悬崖勒马，忏悔罪过，善待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给自己和家人赎回一个美好的未来。